能够成为祝福万国的国家。奉耶稣祷告，阿们。这时候我们要读我公读圣言，请大家来听约翰福音14章第6节，耶稣对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如果不是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是上帝的话语。
感谢上帝。
弟兄姐妹请坐，我们欢迎小文传道。
我们来做一个开始前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恭敬地将今天的整个的讲道从开始到末了交托在神你的话语、神你的手中。主，你说你的话语已经解开，就发出亮光，愿你的圣道和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来开启我们，使我们能够更深地认识你、明白你。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今天的题目是殊途不同归，在多元的迷途中遇见唯一的归途。上个星期呢，我回国探望家人，有机会呢就跟我的亲友来分享福音，其中跟我的妹夫在探讨信仰的时候冲突是最大的。他呢是一位在大学教中医的老师，所以呢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一定的研究。他就问我，佛教传入中国的时候都采用了一种缓慢的、渐进的、高度适合本土文化的柔性的传播方式，为什么基督教就不可以本土化，学习和当地的宗教融入呢？这样你们传福音不是更有果效吗？他又问我，老子所说的道和你们基督教所说的道其实不是一样吗？不都是天道吗？接着他又说，为什么你们坚信唯有信上帝才可以得救，这不是很霸道吗？他这一系列的连环炮的发问总结下来其实就是一句话，他认为条条大路通罗马，所有的信仰都是殊途同归，那为什么基督教就这样的标新立异，如此特别，以致让很多人产生抵触？我想他的想法不只是一个单一的个例，而是很多受传统文化和思想的影响的人共同的想法。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这也是我们面对的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认为所有的宗教都殊途同归。那现在的整个的社会的观念呢，也常常强调宗教的多元化，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甚至无神论，都有，都是大家都认为啊，都是不同的路，都说自己在追寻真理，都在通向神。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呢，也会常常听到我们周围的人说，信什么都一样，只要心诚就好了嘛，你信你的，我信我的就好了。但是耶稣在这里却说了一句极具挑战性的话语，那就是约翰福音14章6节，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如果不是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不是一个温和的宗教哲学的一个意见，而是一个绝对的宣告。耶稣要表达的是什么？那就是不是所有的道路都通向天父，而他才是那唯一的道路。在人看来，所有的路好像都能走，这条路能走，这条路能走，这条路也能走，但是在神的眼中，只有一条路能真正通向永恒，那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从三个层面来思想，耶稣是道路，耶稣是真理，耶稣是生命。第一点，我们来看耶稣是唯一的 道路 The Way。 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耶稣对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如果不是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自古以来，我们的人的心好像一个永远有一个未被满足的缺失。我们很多人宗教哲学，我们都在寻找那条路。哲学家找的是智慧之路，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二节说，犹太人要求神迹，那希腊人寻找什么？寻找智慧，他们希望在智慧当中找到一条路。那各种宗教呢，要找通天之路。佛教通过戒定慧三学，希望有一天可以斩断一切的烦恼，从轮回中解脱，达到圆满，进入涅槃。而伊斯兰教呢，通过践行武功以及宗教以及遵行他们的教法，希望终极是完全顺服真主的旨意，获得今生和后世的吉庆，能够永居天国。而儒家呢，的核心是修身养心治国平天下，通过不断的道德实践，自我完善，达到圣人的这样子的一个人格，并且建立一个天下归人和谐有序的理想大同世界。都在找不同的路。而对于大多数的老百姓，普通的人在找什么？幸福的出路，平随顺境的这样一个出路。那对于现代的年轻人呢，大多数的人拼搏找的是自强之路，强调凡事靠自己，积极思考，要极度的自律奋进，成功学心理暗示，认为只要努力就能够找到一条路。但是人的路真的能走到神那里去吗？圣经明确告诉我们，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人的道路在自己眼中看似正直，最终却通向死亡。这是因为我们的罪使我们与圣洁的神隔绝，就像以赛亚书五十九章二节所说，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我们可以想象一个画面，很多人在茫茫的黑夜里行走，有人拿着蜡烛，有人拿着火把，而有人拿着手电筒，大家都以为自己照亮的就是正确的方向，但不知前面其实有一个不可跨越的深渊。灯光再亮也照不出一条桥，人的路在遇到罪和死亡的鸿沟的时候全部失败，甚至这些照明之物会带领我们越走越远，背道而驰。所以问题的关键不是手里拿了什么照明之物，而是这照明之物会不会带领我们找到生命之桥。有人以为我只要多行善事就能弥补过错，那就像一杯清水被毒药已经污染了，整杯水已经不纯洁了，自己又怎么靠着自己的本身的能力来解毒呢？都不会有什么果效的，都是妄为。但神是圣洁的，因为罪是拦阻我们到他面前的，罪是我们与神的隔绝。所以罗马书三章十至十二节说，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寻求神的，人人都偏离了正道，一同变为污秽，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因此耶稣不是说我来只给你一条路看，他说我就是道路，他不是导航员，而是桥梁本身。为什么？因为他替我们的担当了罪的刑罚，用十字架的血把人与神隔绝的深渊填满了，他的身体就是那一座桥，把我们带到父那里。举个例子，若是洪水爆发，大洪水 到处都是很多的水，然后很多人被困在了屋顶上。救援队架起了一座唯一的钢索桥，人们必须要顺着那条桥才能够得救，没有第二条路。救援队借着喇叭对对面的人喊说，你们只有通过这座桥才能得救。他说的是事实吗？是事实，对吗？但是被困的人指责救援队，你骄傲，你自大，凭什么你们说只有通过这条桥才可以得救呢？认为救援队过于高举自己，认为他们太过于武断了，排斥其他的得救方式。大家想想，在面对生死攸关的处境的时候，这是应该有的正确的回应吗？就是一座桥，只有一座桥，得救还是死亡？耶稣就是那唯一的桥梁，他不是众多道路之一，而是唯一能把人带到父面前的道路。借着他，我们得以来到天父的面前，借着他，我们恢复与神的关系，借着他，我们不再被定罪，而是被接纳为神的儿女。这就是为什么基督教的核心不是一套道德规范，也不是一种哲学思想，而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他就是道路。我们再来看第二点，耶稣是真理。当今世界充满了相对主义的思想，我们在传福音或者周围生活的时候，常常会听到有人们说，你有你的真理，我有我的真理吗？甚至有人说，只要你觉得对，那就是真的。但是大家想一想，如果真理是因人而异，那它还是真理吗？它就不是真理了，它只是道理、意见和个人的感受而已。就像两个人在地图上争论，一个说某某城市在北边，一个说某某城市在右边，其实无论他们再怎么争论，甚至打起来，真正这个地方的位置都不会因两个人的争吵而改变嘛，因为它就在那里。你说它在北方，它在那里，你说它在南方，它也在那里，它就在原来的地方。后现代主义告诉我们，没有绝对的真理，所以真理都是社会建造的。而这种观点，大家认真的想一下，它本身就是一个绝对的宣称，自相矛盾。如果没有绝对的真理是真实的，那么这句话本身就成了一个绝对的真理，否定了他自己的主张。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说，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从这句经文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不是哲学体系的创始人，他不是个哲学家，不是某种道德规范的代表，他也不是儒家思想，而是真理本身，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真理不是我们传统上认为的一个抽象的概念，这是哲学经常认为真理是一个概念，真理是一个位格，就是耶稣基督本身，他就是真理本身。他活出了神的心意，他的死和复活证明了他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的。所以当耶稣被带到罗马巡抚比拉多面前的时候，比拉多问他，真理是什么？真理是什么？比拉多也想知道真理到底是什么。但是当真理站在比拉多眼前的时候，他却看不见。今天仍然有许多人在追问，很多人，尤其现在这个世界，很多人很迷茫，都在问到底是什么真理，什么是真理啊，却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是那个答案。耶稣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这个自由呢，不是随心所欲，不是从罪和虚假中，而是从罪和虚假中得释放。有很多人沉迷于网络赌博，明知会 害自己却不能自拔。有很多人被毒瘾捆绑，明知毁灭，甚至会毁灭整个的家庭，也没有力量挣脱。有人背负着过去的羞耻、愧疚，无法释怀的很多的负面的情绪在生活着。那耶稣的真理就是光，他照进黑暗，使我们得着自由。所以是信耶稣的人不再被罪辖制了，而是进入真正的自由。世人所追求的是一种为所欲为的自由，就是我想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但耶稣基督带来的自由是我们从最终得着释放。因着十字架的救赎，我们不再被罪和死亡捆绑，而是成为神的儿女，上帝的儿女。这自由不是放纵肉体，放纵情欲，而是有能力去脱去各样的捆绑，且甘心乐意的过节制圣洁行善的生活。这就是自由的权柄和能力。因此真理不是一堆冰冷的教条，而是耶稣基督亲自进入我们的生命，他道成肉身，使我们活在自由中，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并且有能力去行神所喜悦的事情。世界的宗教、哲学家都试着提供答案，而耶稣的真理是唯一能解决罪和死亡问题的真理。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他又说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的人得不着永生。就像一加一，他的正确答案就只能是二，你不能是三，也不能是四。就像一道考试的单选题，它只有一个正确答案，其他的都不行。这个道理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都明白，真理它排除一切的虚假，真理它有排他性。耶稣是真理，意味着它是唯一的答案。这不是基督教的狭隘，很多人都说哇，你基督教很狭隘，很排斥别人的宗教。大家记住，这不是基督教的狭隘，而是真理本身排他性使然。我们只有因为真理它就是具有排他性的。所以正如 C.S. 路易斯所说的，基督教是一个小屋，虽然有一扇小门，但是一旦进去就会发现里面的空间比门外整个世界还要广阔。只是你愿意进入这扇窄门吗？去领受神所赐给我们广阔的丰盛自由的生命吗？第三，耶稣是生命。我们知道无论多伟大的文明，多强大的科技，到目前为止都无法解决死亡的问题。有人说人生有两件事是必然的，税收和死亡。那死亡呢，就像一堵高墙拦住了所有的人，他们是世人一直想要跨越却无法跨越的拦阻。因为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按着命定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世上的宗教和哲学家试着解释死亡，有的说死后有轮回，有的说死后有审判，甚至有一些无神论者说人死如灯灭，但这些都没有确据。人心中最深的恐惧就是在面对死亡未知的那种恐惧，以及面对死亡的无能为力啊。孔子有一句名言说未知生焉知死，就是一个人连生都活不好，就不要再去思考死亡的事情，反映了人类对死亡问题的一种无奈的回避。我们连活着的时候都过不好，还去想什么死亡的事情呢？但是基督教直面死亡的问题， 并且提供了确凿的答案。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耶稣不仅仅是讲生命，而是生命的源头。当他在十字架上舍命，又从死里复活，胜过死亡的时候，他已经得胜了死亡。他的复活证明他有权柄赐下生命，他有那个权柄，因为他已经得胜了死亡。他的生命带给我们永恒的盼望。所以当基督徒在面对死亡时，可以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你在哪里？死亡对基督徒而言，不是生命的终结，而是进入更丰盛生命的门户。也许有人会问，未信主的人问，你们基督徒也会死啊，难道你们没有举办葬礼吗？你们和我们有什么不同呢？只是葬礼不同而已嘛。面对这样的问题，怎么回答？怎么回答？是的，基督徒依然会经历肉体死亡的这个过程，是肉体的死亡。但死亡对于我们而言，不是可怕的审判和终点，也不是无尽的恐惧和绝望，而是因信靠复活的主耶稣，得以进入到永恒荣耀生命的通道。我们的丧礼不是为了告别一个结束的生命，而是欢送一个灵魂踏上天路历程，回到他永恒的家园，回到天父的身边。我们悲伤，但我们不绝望；我们不舍，但充满确据和盼望。这就是基督教信仰带给我们在面对死亡时那截然不同的一种力量和安慰。这就是生命的见证。我们不惧怕死亡，我们得胜了死亡，只是肉体的死亡而已。所以帖撒罗尼迦四章十三节安慰我们，弟兄们，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你们不知道，免得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盼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耶稣死了又复活了，照样也应该相信那些靠着耶稣已经睡了的人，神必定把他们和耶稣一同带来。信耶稣的人死后会得永生，活着的时候生命被不断的更新。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信耶稣不只是一种道德的改变，而是整个全新的新造的人，全新的属灵生命。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个家庭因为一个人信主，整个家族三代人被救恩更新的一个生命的见证。我们来看这个视频。
其中一位，他当时的职业呢，是一个交际花，就是舞女舞小姐。我的母亲，她出生的时候就没有了父亲。她小时候只记得有很多男人进进出出她的家。有一天，我的外婆就找了一个很有钱但是很老的男人，就要我母亲接客。当时我的母亲只不过是一个九岁的孩子。从那个时候起，我的母亲就成为了我外婆的摇钱树。我的妈妈她是一个很温柔的女人，而且非常非常的善良。 一辈子都在为别人牺牲的一个女人。我的母亲跟她的客人，不同的客人生了五个孩子。她生我的时候，她已经过了妓女的黄金时期，而且她年轻的时候，她所赚取的钱都被我的外婆花光。我的外婆是一个很好赌，赌得很大，输得很多的人。我生长的地方是在 Geylang， 那个时候我们的家已经很穷了。别人看我们的眼神，我觉得我们就好像是垃圾，我们是肮脏，这就是我小时候的感受。因为从你走过，人家甩你的门；从你走过，人家用最难听的话去辱骂你的家人。我甚至还记得有一个邻居，那个时候我才是个小孩，大概四五岁吧，他可以招我过去，然后给我一巴，然后他说你可以滚回家了。就因为他知道我母亲是个妓女，就因为他知道我是个没有爸爸的人，我在学校我是没有朋友，他们还给我取一个外号叫英国怪兽。我不懂我自己是谁。当我看到有爸爸牵着他们孩子的手，我就在那边想，如果我有个爸爸多好，起码我被打的时候，我的爸爸可以像超人一样冲出来揍那个人一拳。如果有爸爸的话，他会为我们解决一切的难题。但是我不知道我的爸爸是谁，我不知道我的根是什么。也就是因为这个样子，我特别在意我妈妈，我很害怕会失去我妈妈。我曾经看过她被客人打得鼻青脸肿的回家，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每个晚上我都会等我母亲。每个晚上我都会等我母亲回家。如果我母亲不回家的话，我是不会睡觉的，因为我很怕她一出去了，我什么都没有。那就是我小时候的生活，我都是常常活在恐惧中，所以我是个极度没有安全感的人。但是我很感恩的是，即使全世界都不接纳我的家庭，即使我们被全世界给抛弃了，上帝却爱我的家庭。他来找我，第一个信耶稣的是我的外婆。可能有很多人会说，为什么会是这个坏女人？我只想跟大家说，什么是救恩？这个世界上没有一种罪是大到上帝不能够赦免，上帝爱他，上帝救他。至于我跟我的母亲，神就按照他的计划一个一个的救。我的母亲她是一个不爱在家里哭的人，当她遇到什么困难的时候，她就会躲在外面哭。有一天她在街上大哭的时候，有两个教会的弟兄走过，就跟我母亲传了福音。我的母亲当下就信了，我母亲就把他们带到家里来。因为我那个时候是个青少年嘛，脾气也不大好，不大喜欢基督徒。但是那一刻我的心非常的平静。他们说，我不知道怎么帮你们的家庭，但是我们知道上帝很爱你们，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你们。当我听到他们说这些话的时候，在我脑子里我是浮现出上帝的手伸出来，然后跟我说，孩子，就是今天，就是这个时候，你回来，你回到我身边。就在那一刻，我的眼泪就流了，我就感觉自己好像是一个离开家里很久的孩子，真的巴不得赶快回去。就这样我信了耶稣。这些年来我们的经历，神给我们看到了很多很多的神迹。我母亲死的那一天，是神借着神迹大大的安慰了我。他第四次中风的时候，他是整个手脚都不能动的，是废了的，他只有眼珠子能够动。他就很拼命的去呼着那最后一口气。我就跟他说，妈，你放心的走吧，如果你看到耶稣来带你的话，你就挽着耶稣的手走。我不是说要他真的挽着耶稣的手走，因为他的手是废的，我的意思是他的灵魂挽着耶稣的手走。但是因为上帝他很爱我，他很懂我这辈子其实放不开我母亲，所以就在我母亲最后一口气的时候，我的母亲残废的手是伸起来做着一个挽着的动作，是这样子死。这个手势是上帝直接跟我说，孩子，我今天就把你的母亲带回家了。上帝的工作其实没有只是停在这里， 2年前我就去做了一个 DNA 的 test， 我就一直跟神祷告，我说神啊，你就让女儿贪心一点，我说全世界可能没有人知道，但是你知道，唯有你知道，你能不能告诉我，让我知道我父亲是谁，我好想知道自己是姓什么的，太重要了。在短短的一个礼拜里面，我找到了我亲生父亲，我还找到了我的外公。我只能够说，我这三代人是上帝救的。我的外婆是个大罪人，但是上帝却赦免她的罪。我的母亲是做着一件被世人看为最卑贱工作的一个人，上帝却赐给她最尊贵女儿的身份。我是一个从小就没有根的人，但是上帝却告诉我，我是属于他天国的子。他甚至让我知道了我在这世界上的姓氏，我是墨菲，琳达墨菲。
这个视频当我看的时候，每次看的时候都会哭，因为这个视频中的家庭，这个他们生活在最底层，是最没有希望的一群人。等待这个家庭，如果他们不信主，等待他们的是什么？无助、绝望、被拒绝，然后悲惨的生命一代一代的轮回下去。但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视频中的琳达·墨菲，因为救恩，他的生命不再一样了。主耶稣给了他的新的生命，新的盼望，他才有勇气在众人面前来做见证。他不再不会被过去的原生家庭所经历的一切所定义他自己，不再活在无助和自卑当中，他的生命充满了力量和盼望，他敢于在众人面前做见证，来承认上帝对这个家庭无与伦比的恩典和救赎。所以耶稣所赐的生命，它不是一个宗教的标签，它是一个全新的关系以及永恒的盼望。这就是在耶稣里的生命是一切改变的源头，这生命具有感染性，能影响和改变周围的人，如同石头投入在涟漪的效果。对于今天在做未信主的朋友，今天的信息可能挑战了你原有的观念，也许你以为信什么都一样，但耶稣告诉我们，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他不是提供一条路，而是唯一的路。对于主内的弟兄姐妹，我们既然走上了这唯一的路，就要坚定不移，不被世俗相对主义动摇。我们要活出真理，活出生命，成为世界的见证人。所以在家庭当中，让基督的生命成为我们的榜样，活出饶恕与爱。在职场中，让真理引导我们，在价值混乱的世界中做诚实公义的人。在教会中，让我们彼此劝勉，成为把人带到父面前的桥梁。最后我们做一个总结，殊途不同归的真相，人的路，自以为的路，无论多么的努力，最终都到不了父那里。 Next slide。 耶稣是道路，他是唯一的桥梁，把我们带到父那里。耶稣是真理，他是唯一的真理，使人从罪中得自由。耶稣是生命，他是唯一的生命源泉，赐给我们永恒的盼望。如果你今天在座 的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 我在这里想呼召你，你愿不愿意选择这条路？我请大家闭眼，如果你还没有信主，或者你对信仰有挣扎，听了今天的信息之后，你要确认你的信仰，或者你要接受耶稣基督，来跟我做一个祷告。大家一起闭眼，我们来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我承认自己是罪人，不能靠自己得救。我相信你为我钉死在十字架上，又从死里复活。今天我愿意接受你成为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求你赦免我的罪，赐给我新生命，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如果你真心做了这个祷告，那么今天就是你生命的新开始，借着主耶稣，你已经走向了那条通往天父的唯一的道路。愿神赐福大家，我们一起来敬拜回应。